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起诉的信息哈。我想有一首以前流行的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啊，可能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啊？这首歌很振奋人心啊，《明天会更好》。我想这个在现在新冠疫情啊，越来越多的人打疫苗啊，那么政府告诉我们说，现在已经有1亿大概500多万人打了疫苗。换句话说，大概26%左右的人打了疫苗。那么如果到五月中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打疫苗， by the time 到我们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国了，我们就可以去这个到世界各地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好，可能大家心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哈。所以明天会更好，照这样子来看的话，真是明天会更好，是吗？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是明天会更好呢？如果我们看启示录，你会发现，哦，奇怪了，怎么跟这个政府说的不太一样呢？好像跟这个世界所想的不太一样呢？世界好像并没有明天会更好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信息里面提到说，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个灾难就开始了。在这个之前，那个鹰在天空飞，就发出警告，他说：祸灾，祸灾，祸灾。那个鹰发出这个警告，意思就是说，开前面这个前面吹第前面四号的时候呢，那个灾难是只是伤害了大地，这个日月星辰，还有这个海水、河水，还有地都受到伤害，对不对？但是呢，到了这个第五号开始的时候呢，那个灾难不仅仅是伤害到这些的这个大地、这些的环境，这个灾难开始伤害到人了。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信息讲到说，那个蝗虫之灾啊，那个会熬人的，那个蝗虫不是一般的蝗虫，那个蝗虫是一种灵界的啊。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哈，你不需要花太多功夫去仔细研究。哎呀，这个世界上有这种蝗虫吗？啊，它这个是象征的一个东西啊。约翰看见的是一些象征的，但是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从第五号开始，那个蝗虫那个能力是从灵界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了第六号，第六位天使吹号呢，同样的。在这个地方提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灾难来临，前面的灾难是伤人五个月，对不对？有虫在那边咬你，咬到五个月啊，哇，很痛苦啊。但是呢，接下来的这一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个，第六个天使吹号，然后呢，约翰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请金坛的四角出来，请你注意啊，这个金坛的四角，那个坛。在启示录里面多次的提到坛，坛就代表着是祷告，所以你可以看见圣徒的祷告，每一次圣徒的祷告就带来神的审判，就加速了神国的降临的速度。所以这吹号的第六个天使，他在那边说什么呢？他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看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请你记得哈，他都是在讲未来的事情，好，都是在讲未来的事情。所以圣经上里面我曾经提过，很多的预言，大概80%几的预言都已经成就了。那么还有一些的预言，就是有关未来的预言呢，还没有成就的。那这些还没有成就的预言呢，就是有关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这些东西。所以启示录里是有关末世一个很重要的一卷书，虽然它是一卷不太容易读的书，但是它却是一卷读了就是有福的书。这个约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读了这书的就是有福的，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也许你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好好的去查考启示录，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觉到这个末日的脚步，耶稣基督再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因此末世的信息是今天一个全世界基督徒都在关注的一个信息。好，那我们来看哈，这个灾难是接踵而来的，而且就像耶稣讲的，好像那个惨难的妇人，有没有？那个灾难是越来越频繁，而且呢，这个灾难会是越来越厉害。这一次的灾啊， 是马军之灾。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灾呢？首先啊，他在这里就说把他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伯拉大河，伯拉大河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如果读过历史我们就知道，读过地理，这个什么叫做幼发拉底河，还记得吗？好，这个就是其实是人类的最古文明的其中的一个河流。所以在圣经上面讲到说伯拉大河这个地方呢，他说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好，这个四个使者要把他们释放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伯拉大河哈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哈？大概是在伊拉克，伊拉克的这个那个附近的地方，伯拉大河。所以你看见哈，中东的这个局势哈，其实跟着这个末世的关系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看见以前这个伊拉克两伊战争，后来美军攻打伊拉克，然后你可以看见 ISIS 出来的时候，伊拉克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叙利亚接着就是伊拉克。好，那我们看见伊拉克附近的这一个伯拉大河这边，这里提到说有四个使者，这个使者被捆绑了，所以这个第六号的这个天使呢，就说把他释放了。所以那四个使者就释放好了，就被释放出来了。这里说第十五节说他们原是预备好了。这四个使者到底是什么呢？什么人呢？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话，显然这四个使者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被捆绑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天使说释放他们，释放他们出来做什么呢？要他们出来杀人。好，当然你可以看见在埃及灭长子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见是神亲自派天使去杀埃及的长子，对不对？所以神审判，神的惩罚，神可以派他的天使。但是这个地方，这里这些四个天使，这个四个使者是被捆绑在那个地方的，因此呢神暂时的释放了他们，让他们出来来刑罚。所以你知道吗，不管是当这个以色列以前的宿敌，比如说亚述帝国或者巴比伦国，这些国家其实他们都是被上帝曾经使用过，要来刑罚，要来管教以色列的。同样的，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也要看见在今天的这段信息里面特别讲到魔鬼的军队，魔鬼的权势，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件事情。这四个使者显然是那个恶的天使，邪灵巫鬼的势力啊！这四个使者就是来统领，接下来提到这个马军有20000000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就是四个使者所在的地方啊，这里说的伯拉大河啊，就是大概在中东的这个地区，伊拉克的那个附近的地方啊，红色点的。好，那你看见啊，这些四个使者被释放了哈，这里说哈，他们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怎么样三分之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好像小说哈，就在某年某月某时某日某时某个地方啊，我们就这样子相遇了啊，这个是小说啊。那这个地方讲说有很多这个解经家在猜测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还有人就把它解成说是三个月的 OK。 但事实上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在讲说这是一个特定的时候，懂这意思吗？圣经上在这一段这个原文里面前面有一个定冠词，表明这是一个特定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四个使者他们被释放出来，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他要来杀人的三分之一。什么时候？ 我想很多时候解经的人就很想知道，哎呀，这个是什么时候啊？哎，是不是就是今年呢、啊？或者是明年呢、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些年，其实我们有一个好奇心，我们希望知道，哎，如果我知道是今年的话，哎，我就可以准备嘛，懂不懂？懂不懂这个意思吗？弟兄姊妹，主一直告诉我们，你不要去猜测时间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要去猜测这是哪一年哪一月。好，我们知道的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候，这些使者被释放出来，他们要来杀人的三分之一。请注意一件事情啊，世界的人口，请问现在有多少？好，有人说77亿，有人说77亿啊，正确答案应该是78亿。全世界的人口有78亿，三分之一是多少？三分之一就是26亿啊。弟兄姊妹，现在新冠病毒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应该是200多万吧，应该是200多万啊。所以跟这个26亿还差远了，是不是？所以新冠病毒还不是到达这个时候，还不到达这个时候，但是一个新冠病毒就已经使全世界停摆了一年。你不想象，你能不能想象，神真是伟大。你可以看见神就派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让全世界停摆一年啊。亲爱弟兄姊妹，启示录里面提到说，当这一个四个使者被释放出来，他们所带来的是不单单是伤害天地万物，他们带来是什么样？杀人，会要死掉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丢这么清记得哈，讲这些三分之一也好，五个月也好，都表明一件事情，这还没有到结局，懂这意思是吗？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死的三分之一之外还有多少人活着？还有三分之二，是不是？好了，那这些人怎么死的呢？这里说马军有20000000。好，弟兄姊妹，20000000是多少啊？来，请问20000000乘上10000000等于多少？20万啊。20000000乘10才啊，我们的数学，这个中文，这个两万万是多少啊？啊，20000000其实就是多少？就是2亿。哇哦，你有没有看过这么样数目庞大的一个军队啊？2亿哦。所以有人就猜测了，哎呀，能够派出这个2亿军队的显然只有中国，哈哈，所以就开始这个就发展了一套理论了啊。那丢子辈，中国就算有13亿的人口，是不是军队有2亿吗？也没有2亿啦，当然他也可以派出2亿的人来打仗，对不对？好，但是呢，事实上重点不是我 again 就是说，当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重点不要去猜测，哎，这是中国还是哪里？有人说这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哈、啊，这几个国家，东方的国家加起来，他们就可以产生有2亿的军队。但今天弟兄姊妹，请记得哈、啊，你接下来看这2亿的军队是什么样的一个军队啊？他说。啊，这是一个马军哦，看到没有？好，这是马军。这些马军呢、啊，他说、啊、口中所好，你看这里哈，他形容的哈，他说胸前有甲如火，还有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这三个出来，从马的口中又出来。口中出来的火焰跟硫磺杀了人的三分之一，看到没有？所以显然呢，这一个军队啊，不是一般的这个人的军队。你看看19节接着说，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 还有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啊。好，这个好，我们看一下哈，我这个图画的是就是像这里所说的这个马军啊，啊，奇奇怪怪的，你大概我也有。我乍看之下也有点看不太懂啊，因为你如果照这个圣经上面这里所画出来的哈，真的是四不像啊，只能说这是很奇怪的一种东西，有没有？所以你知道这个美国出来很多的一些影片有关什么星际大战，有没有出现那些奇奇怪怪的庙？事实上他们很多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他们是从圣经里面的这个启示录来的。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星际大战的时候那些出来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怪兽，有没有？好像有超能力一样，砰一下就变成是无敌铁金刚一样，有没有？啊，请问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当中不是一般的军队，不是一般的人在打仗，甚至也不是像有一些解经家说的哦，你看现在的核武器，你看现在的那种这个火啊，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啊，火箭等等这些啊，就是这里所说的。好，那我跟你讲，在这里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讲前面讲的那个伯拉和那四个使者哈，被捆绑的使者出来，显然他们是这个统领这两万万这个军队的。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些的军队你可以看见他们这些的很奇怪的这些的说他们可以用火还有硫磺和烟这些去杀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晓得。但是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是很确定的，就是有灵界在这个地方，是邪灵巫鬼的势力在这个军队里面。据说真的有一些的国家，他们开始让他们的军队去接触邪灵，去操练这个所谓的跟邪灵打交道，希望能够他们拥有这种邪灵的能力。那亲爱的姊妹，好，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不管这个军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些不再做这里详细的分析。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这一批的两亿的马军，他们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们能够把全世界的人口杀死了三分之一。那有的人就这样讲，就说以今天的科技来讲哈，单单这些所谓的人类所发明的这些氢弹、原子弹、核子弹了，单单这些就可以把全世界的人口的一半都杀死掉，甚至如果把这些所有的核子弹通通爆发出来的话，可以把这个世界毁灭了好几遍。那到底是怎么样子呢？就算不没有这种所谓超能力的这种的军队出来，单单今天人类发展出来的这种氢弹、核子弹这些的炮火的力量，就可以把这个世界毁灭了。你懂我说意思吗？所以弟兄姊妹，有人说第三世界啊，有人曾经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已经这个死了哈。但是爱因斯坦活着的时候，有人曾经问爱因斯坦说，他说爱因斯坦先生啊，请问你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是用什么样子的武器啊？爱因斯坦跟他讲说，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我不知道，他说但是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会用什么武器我知道。哟，那这个人就很好奇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不知道，就第四次世界大战你怎么知道？好，他说我相信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要恢复到石器时代，用最原始的这些什么石头啊，用这些东西来打。他说那为什么？他说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是所有的这些武器出来的时候，把整个世界都已经打到所有的已经是面目全非，变成恢复到人类恢复到最原始的时代了。其实我们稍微看看这个叙利亚战争，有没有我们看过叙利亚的那个国家，有没有你看见那个整个的废墟 断垣残壁的光景呢，真的就好像是回到那个原始时代一样，所有可以用的这些武器通通都毁掉了。那弟兄姊妹，好，不管如何，我们看见事情就是当末世的时候，这一个灾难越来越厉害，而且这个灾难会带来的是人类的死亡，三分之一的人口都会死亡。请问这是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三分之一，刚才我们讲了，是全人类现在的人口的话，三分之一是多少呢？是26亿的人口。弟兄姊妹，这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这不是一个数目字，26亿的人口。所以我们要问，那么这么多的灾难发生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不要只是看见灾难来临然后怨天尤人，上帝啊，你不是神吗？你为什么要让我们死呢？你为什么容许这个疫情发生呢？你为什么让这些的天灾人祸发生呢？为什么这些好像这我们觉得这些人就死得无辜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好像说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人在这问问题，包括基督徒面临到这些战争死亡的时候这么残酷，他们心中也发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啊，你容许这些的战争发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容许这些人的死亡？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的死了多少人吗？死了7000万人。因为直接打仗的这些军队也好，间接被打死的，或者是因着这个战争所以身体的受伤啊、这个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等等，这些因素加起来一共7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就是没，为什么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请告诉我，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亚洲是日本，欧洲是德国，都是这些侵略者，都是这些罪恶的人，想要怎么样子去征服别人，想要得到别人的东西，贪婪在他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所以杀人不眨眼。我们中国人每一次想起这个日本怎么样子，这个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心里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残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如果今天你都觉得他这么残忍，他这么败坏，上帝难道不会审判他吗？因此根本的原因，灾难一个一个来，从圣经里面，我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看见这些，因为人的罪，所以审判来临。人的罪归纳起来两大类，你看见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今天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出现，第20、21节，他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然后21节又说，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这就跟阿摩斯书第4章可以说是相互的回应。阿摩斯书4章他讲了5次上帝用不同的这些灾难来攻击，来刑罚，但是出现了5次你们仍不转向我。弟兄姊妹，也许你会觉得很讶异，为什么今天这个人受了这么苦他还是不悔改？为什么全世界死了1/3的人口，剩下那2/3的人还不悔改呢？其实你也不要觉得稀奇，弟兄姊妹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当时候人类被水毁灭，被洪水毁灭，对不对？请注意创世纪里面形容挪亚的日子，为什么神要用洪水来毁灭他们？为什么？ 因为人犯罪，圣经上提到说这个罪都已经达到神的耳朵了。当时候人犯罪作恶，罪恶满盈到了一个地步，深达天庭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原因，神为什么用洪水来毁灭世界。同样的，今天末世为什么这些灾难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弟兄姊妹，因为人类的罪。二十节二十一节就讲到是因为人的罪，二十节二十一节就讲到人类罪，看到没有？你注意看，他讲到说他们人不悔改，还是去拜鬼魔，还有拜偶像，然后去做这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这几件事情哈，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两类，也就是罗马书在这一个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一章十八节哈，一章十八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找一下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这里说，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里讲的说一切不虔不义，换句话说，这就是人类归纳起来两大罪状，第一个叫做不虔，第二个叫做不义。什么叫不虔呢？不虔就是不虔诚，不虔诚代表的是跟神之间关系的这个出了问题。那么不义是什么呢？不义是代表人跟人之间关系的这个问题，而这个人跟人之间关系出问题是从人跟神的关系出问题开始，所以不义是因为不虔而带来，不虔所以带来了不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些人当时候他们仍然去拜鬼魔跟偶像，这个就是不虔，也就是离开了神，离开了真神去拜偶像。你看见这个世界信仰宗教的人口很多，全世界穆斯林有18亿，有人说16、18，反正他们增长很快。印度教也有10亿，佛教也将近有6亿，如果你再加上其他的这些各式各样宗教加起来，所以你可以看见18加10 28再加上6，多少？34，对不对？夯巴郎当加起来，全世界有可能是超过36亿、35亿的人，他们是去拜偶像的，去拜别神的。神说他们仍然去拜鬼魔，去拜偶像，还不加还有这些什么精灵教。精灵教就是说什么都拜的，像非洲很多这种精灵教，南美洲很多这些精灵教的。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看见灾难来了还不悔改，这个叫做不虔，这个叫做不敬虔，这个叫做说这个所谓的不认识神，不拜真神。那就是妹，这是人类的第一个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罪就是不义。这里不义是什么呢？不义就是凶杀邪术奸淫偷窃。这四件事情你把它归纳起来，跟十诫里面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奸淫，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见凶杀在今天这个世界也是到处越来越多。最近我们就看见缅甸也是自己的军队杀自己的人民，这些凶杀的案子、凶杀的事情、偷窃的事情，还有邪术这种练魔术或者魔咒啊，这种也跟这个其实跟这个前面的这个拜鬼魔是相关的。你会发现圣经上里面提到两个东西常常连在一起的，一个就是奸淫，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拜偶像。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是阮先生兄弟，他们两个哥俩好，他一拜偶像的人就很容易就会有淫乱的问题，淫乱的人很容易就跟这个偶像有关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因为人的不虔不义，所以神的审判就来到这个地方。讲到淫乱，讲到奸淫，你不要认为说只有这个所谓的一般的所谓的婚外情，这个叫做奸淫。凡是不是在婚姻关系里面的这些所有的一切的性行为，通通叫做奸淫。那现在这个奸淫你可以看见越来越厉害，而且到达一个地步是合法化，是不是？最近我们美国通过这个众议院通过这个叫做平等法案，其实是不平等法案，就让所有的这些所谓 LGBT 的人通通可以，他们能够所谓给他们有平等，他们可以自己去选择上什么洗手间，他们可以自己选择他们要变性就变性，而且要用政府的钱去补贴他们去做这些事情，这叫做淫乱合法化。你想想看，如果你了解圣经的话，这样子的一个光景，而且变成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 movement，神怎么样子不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罪，神用天火烧灭他们。今天人类继续的这样做，而且把它变成是 legalize 合法化。你想这怎么不惹动神的怒气？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我们要再一次说，神降灾祸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死刑罚人，不是为了要使人死亡，神刑罚神降灾祸的目的是要人悔改。但是很可惜的，人经历了这些苦难还是不悔改，还是不转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座的，在今天你听信心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你不要像这些人刚硬着心不悔改，你一定要在上帝的面前看见这些的灾难总有一天到达，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你要悔改信耶稣，能够得免去上帝的愤怒，能够有这样子的永恒的生命，进入上帝的国度，还是你要继续的抵抗神，要背逆神，以至于神的愤怒就要吞吃你，并且带来是永远永恒的死亡。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悔改，趁着还有今日，要抓紧机会来悔改。那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来讲，既然知道那个日子临近，既然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神审判的手越来越近了，今天启示录所说的这些事情都是会一个一个要应验的，你相信吗？你相信的话，你就会 take seriously， 你就知道说这样子一个光景来临的时候，谁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着住呢？因此挪亚听到主听到上帝命令他要造方舟，因为神要毁灭他。请问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多人读这个挪亚这个进方舟的故事，我们大概耳熟能详，我们都说挪亚是怎么样啊？他一家人因为相信上帝所以得救，对不对？我们大概讲都是这样子。那我请问挪亚在当时候大家都在那边照常吃喝，都在那边过自己的日子，根本不觉得是什么世界末日来临的。请问挪亚在那个时候他做什么？他除了造方舟之外他做什么？弟兄姊妹，请问你，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他除了在那边造方舟，他一家八口天天在那边造方舟，就等着上帝那说那毁灭的日子洪水来了，他就进去屋子里面吗？你知道吗？在这个 在这个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这样讲哈，彼得后书说什么呢？他说神，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哈，他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经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我再说一遍，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这个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挪亚不是只是在那边造方舟，挪亚在那边还做什么？在那边传义道，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挪亚在那边传福音，挪亚在跟他们周遭的邻居朋友说，他说你们要悔改，上帝的审判要来临了，你看我在造方舟。挪亚不是只是嘴巴讲，他有行动的，他正在造方舟啊，人家一定还会问他，挪亚你干嘛，天气好好的，南加州天气这么好，你干嘛，你造方舟干嘛？他说因为上帝说洪水要来了。请问问他的人，挪亚会不会跟他讲说，为什么，为什么洪水会来？因为上帝说你们犯罪得罪神，所以神要毁灭，所以你赶快赶快认识神吧，回转吧。挪亚传义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像挪亚一样在传义道？在这一个美国好像是非常像当初挪亚的那个时代一样，人坐下吃喝，照常起来玩耍，疫情才刚刚稍微好一点，是不是？马上你可以看见餐厅就开始大张旗鼓，准备怎么样？准备赶快再大展宏图啊！有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餐厅不应该要预备这个做生意哈，但是你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我每一次经过我们教会那个餐厅啊，那个叫做什么？在那个 Crenshaw 靠近已经比较接近我们这个罗米塔这边的那个餐厅哈，啊 ，Anyway， 好，我不是在替他做广告哈，哦，我每次经过那边，特别是在一个大概就是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啊，那是吃早餐的时间，你看人多的，而且特别很多年长的。很年长的哈啊，就在那边，他们大概很喜欢吃那边的早餐还是怎么样，很多人啊，戴着口罩的，一个一个坐在那个地方等着排队的，他们在 outdoor dining， outdoor dining 都是人啊，那你我相信他如果 indoor 也开始开放， indoor 也开始会买了。那弟兄姊妹，人经过了一年之后，这个疫情有让我们学到什么吗？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些人应该他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末日来临了，赶快信耶稣吧。我那天跟一个福音朋友跟他传福音，讲到后来，他就开始，因为是国内来了，他就开始跟我讲什么呢？他就开始跟我，他说，哎呀，他说我不是我跟你讲啊，他说啊，人死了以后啊。啊，我就跟他谈到这个死亡了，谈到去哪里啊，永生啊，这些东西。他讲了讲说，他说人死了，哎呀，其实啊，就是好像那个物质不灭一样，他就是变成另外一个什么？他讲的这个有点像是物质不灭定律。他说，所以我都跟我的儿女讲啊，我告诉他们，我死的时候不要给我买一个棺材，也不要给我这个在什么墓地，就随便把我拿去海边丢了，就是海葬就好了。那么你可以看见人类这个过去这一年经历了这么大的一种这个 pandemic 这样子的一个严厉的一个灾难，但是许多的人他谈起永恒的事情，谈起人生生命的问题，他还是不悔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灰心，我不断的讲， 我要不断的跟他讲，我已经跟他讲好几次了，我要再跟他讲。当然我跟他讲不是像我现在讲到这样子哈，你要悔改不是讲，我当然是这个也是跟他这个从一些的聊天关心他，这样慢慢谈进去的哈。千万不要学我在讲到时候就碰到人说你要悔改，你不悔改你什么啊？那这样子这个传福音就是太失败了哈。但是这样就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世代的人，你不要稀奇，就像这个启示录讲的说，人心刚硬。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其余的人还是不悔改，还是去拜偶像，还是去做这些凶杀、这些偷窃、这些不好的事情。弟兄姊妹，但是你我不要灰心，因为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像挪亚一样，在这一个黑暗罪恶的时代，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的义道，传扬他的福音。那但是弟兄姊妹，对我们弟兄，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阿摩斯书刚才讲完了一连串神怎么样子用这些灾难来攻击以色列人，刑罚他们，他们仍然不转回之后，最后阿摩斯书讲了一句话，阿摩斯讲什么话呢？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前天在晨祷的时候刚好读到了路加福音十二章，我就觉得好像神把这些经文呢、刚好就是配在一起。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在这个地方讲到哈，他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就是你注意看这段圣经里面，他提到说他要我们腰里要束上带，束上带就是准备，就是准备好要起来服侍，因为主人要回来了。接着他说灯里灯也要点着，有没有？晚上黑嘛，所以要点灯，对不对？原文里面这个灯也要点着，这个点着呢是现在分词，什么意思呢？表明这个灯是要一直持续的点着。还记得那个十个童女的故事吗？那聪明的五个童女，当主人来的时候呢，新郎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的灯里面是有油的。属灵上面的预表，就是在预表说你跟主的关系，也有人用这个灯啊、这个油来预表圣灵，代表着你有没有一个过着一个圣灵充满、一个警醒的、一个里面时时保持着是有油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你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子？你是不是持续的在主里面，一天在主的面前祷告，警醒在神的面前？还是你每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餐每一餐都变成是非洲鸡同，长期不进早餐，长期不来亲近主，所以呢长得都是瘦巴巴的。就是你是属于哪一种的基督徒？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一些灯里面点着油的，灯里面的油，灯里面有油是点着的，时时刻刻的有油的，时时刻刻点着的，是警醒在神的面前。这里圣经上就说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弟兄姊妹，圣经上讲警醒往往跟祷告连在一起，一个祷告的人就会警醒，一个警醒的人会祷告。所以往往一个人他生活如何，你可以看见这两个是一个差别。如果你今天像今天，我觉得魔鬼很厉害，这个世代的人就是让我们不警醒。有一次有一个那个解经学者叫做巴克莱，可能有些人弟兄姊妹知道哈，威廉巴克莱。那么巴克莱在他的解经书里面讲到魔鬼的工作哈，他做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有一群这个邪灵巫鬼啊，在撒旦的面前表现哈， 他们是怎么聪明啊，可以迷惑人。那么有一个魔鬼就说啊，他说我会骗别人说啊，这个世界没有神。那么另外一个小鬼就说，我骗他们啊，耶稣只是人不是神。也有另外一个小鬼就说了，他说啊，我骗他们没有地狱。那么魔鬼撒旦听了这些话之后就说啊，他说你们说的这些谎言啊，早晚都会被拆穿的，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欺骗他们，去迷惑他们，让他们不信耶稣呢？就这时候有一个鬼就站出来了，他说啊，我会对他们说，圣经讲的都对，的确有地狱，也的确耶稣是神的儿子，要来拯救世界上的人。但是呢，我会告诉他们说啊，不要着急，反正迟早都要信耶稣的，不如好好的享受人生，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再信也不迟啊。这个魔鬼一听就说，哎呀，太好了，你这个妙计，你这个谎言啊，绝对是有效，好，我们就采用这个诡计。所以今天很多人被这个诡计啊，被这个魔鬼的伎俩所欺骗啊，甚至基督徒，耶稣再来啊，哎呀，讲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耶稣来啊，耶稣来可能我早已经死了，我不用去管那么多啊，今朝忧酒今朝醉，好好享受现在的人生最重要。你可以看见没有，这个世界是这个，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想法。 Pandemic 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们不会再有了，好像觉得这个事情过去就过去，以后不会再有了，好像这些的这个凶杀的事情，这些罪恶的事情发生完了之后，死了多少人没有关系，反正过了就过了，以后不会再有了，不会，这些东西一再会来，一再会来。但是人不悔改。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认识神的人，你有没有警醒？你有没有警醒在神的面前？接着在这个地方讲到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节，讲到预备，他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你注意看啊，这里讲到你们要预备，看到没有，警醒预备，这是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讲到他要再来的时候，讲到末世的时候，他常常用的两个字，你们要警醒，你们要预备。那我就在思想预备什么，就像刚才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二节也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预备什么？就怎么预备什么？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到这个意大利的罗马去教课，那么教完课之后呢，我要从罗马搭飞机再到英国去，所以呢我就在罗马的机场这边等机哈。那么我因为第一次去罗马哈，所以我就不太了解那个机场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啊。那么我就按照我过去通常在 LA 的经验哈，通常你到了一进了入关手续什么进去之后你就 OK 了，对不对？对不对那么你这个只要这个一进那个 security 那个那叫做什么，就是准备进到那个登机的那个的 waiting 的地方的时候，那大概你就知道可能了不起十几分钟你就可以走到那边了。所以当时候呢我也这样想，还剩下半个小时，我就心想说我都已经进来了，我就在刚好有一个咖啡的一个小店在那边，我就在那边点个咖啡吃个早餐。好了，我就在那边等就算慢慢，我就想说我剩下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的时候我再赶进去就可以了哈。好，等到我一看还有十五分钟，好，我就赶快我就结了账我就出去了哈。结果出去之后发现糟糕了，不是这个机场啊，它不是你一进门就算了，哇，一进去啊，第一个我找那个登机口啊就找了半天了，等到我这边慌张的已经看时间快到了，我竟想说哎呀，不过 大概还有一两分钟吧，我心想说一两分钟应该没有问题哈，我就冲到的那个登机口的时候呢，我跟那个空中小姐讲说，我说我是这一班飞机的，她说对不起，我们已经 close 了。我说 close 了？我说飞机飞了吗？她说没有，但是我们已经 close 了。为什么？原来他下面这些人进去之后还要再坐一个什么 shuttle bus， 还是坐一个什么车，我都记不得了，还要再开到机场那个飞机停的地方，所以他要先把你这个先进来，你懂意思吗？他不能够说最后一分钟才把你这个接受了然后送过去啊。啊，那天就眼睁睁的看着飞机走了，又请教会的那个我的学生请我回来带我回家，带他家住了一个晚，第二天再到机场。唉，那一天实在是我一生当中坐飞机最惨的一天。我以为那这一次应该没问题了，结果后来飞机又飞了。我现在都记不得飞机怎么飞的，反正就是两次啊。从那一次之后我知道绝对不能够 last minute 才到机场啊，绝对不能够以为已经进去了之后你才在那个地方等到最后的时间才跑进去啊。我因为坐飞机坐久了，有时候就变成是掉以轻心了，但是每一个机场都不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想到说，我们今天坐飞机我们都需要及早在这边预备，对不对？像现在你如果去登机的话，可能告诉你说，哦，你要可能要花个两个小时前甚至三个小时前，我不知道现在哈，以前的一年前的时候三个小时前你就要到机场去了，所以你要在那边等候，你大家就早早的预备好了，绝对不要耽误，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你为着耶稣基督再来，你为着这个世界将要结束，你为着你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到神的国，你做了多少的预备？如果你认为说我信了耶稣我已经可以进天国了，你就大概觉得说你不需要预备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一再讲，今天你在灵粮堂聚会，你千万千万你不要把责任丢给牧师，牧师一再的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有没有预备好做一个得胜者？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预备好在圣洁的生活预备好，在传福音上面跟人的关系上面跟这个世界上不信人的关系上面做个预备好？等一下我们要有一个门训的开学典礼，虽然我们不能够在这里实体的在这边举行，但是我在这边同样的要勉励参加门训的，不管是弟兄姊妹或者是参加门训这负责做导师的，甚至你过去已经参加过门训，不管是参加过北滴滴或者 DT 或者是 LT 都已经结业了，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的门训要在三方面你需要注意，不管你是带的你会带的，如果你参加了门训，你要 make sure 你跟神的关系，这是第一个关系，你有没有在不断的在进步，你有没有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关系，你跟你自己的家人，跟你自己的先生，跟你自己的妻子，跟你的儿女，跟你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更相爱？有没有越来你的生命越来越能够去忍耐，去包容，去接纳别人？还是你的生命停滞在那边呢？这是第二个在我们接受门训的时候我们要问的。第三个就是对跟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的关系，我们门训不是要把我们从这个信主了之后就拉到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叫做教会，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大家就彼此相爱，彼此之间你好我好，每一次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很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教会， 教会不是只是如此而已，教会当我们在这里彼此相爱的同时，不要忘记主要我们去爱邻舍，主要我们去爱这些甚至是这些仇敌，主要我们把福音带给我们周遭的这些人。那这个是不是你在门训之后 你得到的，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操练？这是这三方面我给今天参加门训的弟兄姐妹们，跟我们经历过参加过门训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提醒和勉励。